日前有消息称，美国总统川普计划在七月中旬访问英国和出席北约峰会期间与俄罗斯领导人普京会面。川普政府的高层官员据报在总统的敦促下，已经为此次可能的会谈低调地筹备了数周之久。川普总统为何急于见普京？两人见面可能谈及哪些话题？川普在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举行峰会之后，又计划与俄罗斯领导人普京会谈，是否与中国有关？我们今天就有关话题邀请到美国启塞加大学文理学院院长、政治学教授王维正与我们一同讨论。王维正教授是通过 Skype 视频连线加入我们的节目。王教授您好。是的，那我们在讨论开始之前呢，让我们先来看一段美国之音的视频报道。
并本月早些时候表示赞成举行俄美峰会。
美国总统本人多次说过，他认为峰会很有帮助，我赞同这一点，这是真的。
两人见面可能会在七月十一至十二日在布鲁塞尔召开的北约峰会之前，或者在川普两天后访问英国之后。川普本月稍早在加拿大魁北克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上就提出，应该让俄罗斯重返这一组织，恢复八国集团。俄罗斯的会员资格在2014年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之后被取消。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那么我们看到刚才的电视片也报道了，我们知道这个川金会啊是刚刚举行不久，那么有消息说美俄领导人的会谈也已经在这个筹备之中了。那么川普总统呢，此次与俄罗斯领导人普京会面，您认为他们可能会谈及什么样的话题？
我觉得有几个可能。第一个就是川普总统个人的话，好像跟俄罗斯有一些这个牵扯不清的这个关系。2016年这个川普总统这个些微的获胜的话，很多人认为说俄罗斯干预了美国的内政，所以这个是一点。另外一点就是你刚刚提到那个克里米亚的问题，2014年这个 G8 因为俄罗斯并吞了克里米亚，所以把俄罗斯给驱逐出去。那在最近这个加拿大举行的这个 G7 的这个峰会的话，川普总统跟其他的盟国呢，在这个事情上的话有很大的一个旗舰，所以我觉得川普总统可能是希望说能够发挥下他这个大国外交的能力，然后能够又跟这个普京总统讲说，你可不可以帮我一个忙，这样的话我可以帮你美言几句啊，然后回到这个 G8 来。另外一点就是你刚提到这个中国的因素的话，我觉得现在经过了这个川金会，然后再经过这个打中美的贸易战的话，川普总统可能认为说他把中国还有这个北韩的话已经给搞定了，那如果在其他大国中间如果把俄罗斯也搞定，就至少能够预防中俄联手的这个可能性的话，那么这个也是他去跟这个俄罗斯高峰会谈的一个考虑。
是的。那我们想请教您的就是，我们知道这个川普总统啊，他这次是选在出访北约和英国的这个旅途之中啊，安排这次美俄会谈。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其实这两方啊，一个是北约一个是英国，对于这个俄罗斯现在关系好像都不太好，特别是北约就像刚才我们提到的这克里米亚问题，一直是北约一个重中之重啊需要解决的一个关键的议题。那么英国呢，官方对于俄罗斯此前试图在英国谋杀俄罗斯前间谍斯克里帕尔的这个事情仍然是感到非常的愤怒啊，感到震怒啊。那么您认为安排这个时间点与普京来会面，可能是想传递出什么样的讯息呢？
首先我们要知道就是说此刻的俄罗斯的话在国际事务上面的这个所扮演的重要性角色呢，可能不如以前。但是虽然说不能够扮演一个这个过去冷战时期两大超强之一的这样的一个角色，但他作为这个搅局者的话还是足足有余。那么从西方的国家的角度来看的话，过去俄罗斯的外交政策，比如说也有这个未经证实的这个说法，就是说几年前这个英国脱欧的这个公投的话，跟俄罗斯涉入英国的内政也有关系。那再加上我刚刚讲过2016年美国的这个总统大选，所以俄罗斯的话再加上刚才你讲过这个克里米亚的并吞等等，所以在西方主要的国家看起来的话，俄罗斯现在是已经跟这个全球潮流反其道而行的，就是说对西方的价值还有制度化有威胁的一个怀念过去超强地位的这样的一个捣乱的国家。
嗯，是的。那我们就像您刚才提到的，俄罗斯现在的这个综合的实力啊，这个国力来说，已经和中国和美国来说已经不在一个量级上。我们知道，这2017年俄罗斯的这个整个国家的 GDP 是1.6万亿美元，那么中国呢，在2017年已经达到了12万亿，那么美国更是超过了18万亿美元啊。
是的。
那么已经明显是不同的量级的国家了。那么您认为这个俄罗斯现在是否已经从这个美中俄这个所谓的铁三角之中已经淡出了？现在的世界格局已经从这个铁三角转变成了只有美中两国的这种二人转呢？您怎么看？
这个要讲到那个话，可能还稍微为之太早了一点，因为俄罗斯虽然跟中美可能在这个 GDP 上面没有办法称为是同一个量级，但是它在全世界国家，由于它的领土，由于它的战略武器等等的话，还有它外交政策，还是占一个相当重要的一个角色。而且我刚提过，如果说它现在要来做这个搅局的角色的话，是绰绰有余的。那么在现在中俄的话，中俄的关系其实也很复杂。那么在冷战结束之后，美国这个一极独大的时候，那时候很奇妙的引起中俄这两个国家呢能够联手。那么现在的话，当然这个美国跟中国的话有许多的矛盾，包括这个贸易战啊，还有这南海的问题，还有这北韩的问题等等。所以中国会不会去把俄罗斯也给拉过来，就是说敌人的敌人的话也是我的朋友，有这样的一个运作。
嗯，是，我现在看到有分析说，就是当年这个尼克松总统，他1972年访华的时候是为了拉拢中国来遏制前苏联啊。那么现在川普总统可能也是想拉拢这个俄罗斯和朝鲜，这中国两个这个周边非常重要的邻国，然后来对抗中国啊。那么也有这么一种分析。那我们也看到这个川普总统本周是做出了一个宣布啊，这个宣布说美国正在着手建立美军的第六大军种，也就是太空军。那么川普总统说，太空呢，无论是从经济角度还是军事角度看，都是非常重要的。他说不希望这个中国或者俄罗斯或者其他国家在这个领域能超过美国。那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呢，对于川普总统的这个说法，他做出了一个回应啊，特别强调这个中方是反对外空的武器化和外空军备竞赛。那您认为这次美国宣布筹建太空军，真的会掀起美中俄三方之间的这种所谓的军备竞赛吗？
首先我们要了解说，在这个所谓的武器可以使用的这个地域啊，这个 area 的话，太空的话可以说是在国际法上面这个最少规范的地方。那么其次就要来看说，美国它主要的这个国力的话来源在哪里。从1992年、93年的波斯湾战争的时候，那个时候美国之所以能够这么准确这么迅速的打败这个伊拉克的话，给了中国的个决策者还有将领的话一个很大的一个震撼。就是美国之所以那样打的话，主要是看他在天上的眼睛和他的耳朵。换句话讲说，现在的战争的话是在太空打的。那太空打什么呢？就是有一些卫星啊，还有这个导航的这系统等等。那么2007年的时候，中国做了一件事情让美国非常的紧张，而且不知所措，就是说他由他自己的导弹发射了一个导弹，然后把自己的一个已经衰败而且不听使唤的一个旧的卫星给打下来。那这个让美国谨慎到，就是说中国既然可以打自己的卫星的话，也可以打美国的卫星。如果把美国的卫星给打掉的话，美国在战场上的这个优势的话就会完全没有。这也是美国为什么在这个谈的所谓的资讯战或者讯息战的时候，这个决战的这个胜场的话其实是在太空。
嗯，是的。好的，那我们感谢美国启泽加大学文理学院院长、政治学教授王维正参与我们的节目讨论。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仅代表嘉宾本人，不代表美国之音。